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3月19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华尔街日报报道，经济学家认为，除非油价达到每桶138美元，并持续数周，否则不会出现经济衰退。这个报道今天之所以引起广泛议论，是在人们对伊朗战争带来的油价的飙涨产生了一些恐慌情绪。那么经济学家们试图呢想弄清楚这种恐慌的边界在哪，就形势发展到什么时候会让市场无法忍受，在什么范围内稍安勿躁。那么这个呢，他就提出了一个概念，就大家都没有概念的时候呢，市场是一种盲目的表现。但是一旦市场形成一种啊有共识的概念之后，那么它就会影响市场的这样一种情绪。你比如说之前经济学家们测算说，如果过了125美元，那么美国经济就会衰退，就会出大事。所以说当国际油价接近125美元的时候，市场就会大跌。那么随着形势的发展，现在经济学家啊又给华尔街指明方向，这个上限呢提高了，就不是之前的125美元，就138美元才会出事。那么假如你坐在家里面算命，今天说个125要出事，明天说138，没有人相信的。今天他这个报道呢，他想让网友们了解啊，这个138这个新的这个边际或者这个红线为什么被华尔街普遍接收，它的理由是什么。华尔街日报本周调查了经济学家们，这些接受调查的经济学家包括华尔街的银行、大学和顾问公司等机构的50位经济学家，他们预测未来12个月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的概率为 32%。 昨天安联的首席经济学家他预测美国经济未来一年出现衰退的概率呢是 35%， 这个看来大体上差不多的。那么这种预测比1月份预测 27% 的一年内的这个衰退呢几率提高了。那么当被问及原油价格需要上涨到多高才能使经济衰退几率超过 50%， 就这是一个有条件的问题。那么经济学家平均测算的是，如果每桶超过138美元，那么经济衰退的几率就会超过 50%。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也很重要，就你摸高到138这个很容易的，那么持续多长时间才会伤害到美国经济呢？那么这经济学家呢平均认为呢，这个持续14周它就会让美国经济衰退。当然有些激进的经济学家认为是只要持续4周就会出大事。那么在伊朗战争初期，经济学家们的预期呢是，如果每桶超过125美元这个价格，而且呢高油价持续8周，那么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就会超过 50%。 那么打了三个星期以后呢，经济学家们似乎呢比之前呢稍微乐观一点点了，就不像之前那么样的谨慎，那么样的恐惧了。那么这篇报道呢，他也引述美国银行的经济学家伯维诺的一个观点，他说自从2018年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他说从美国的自身利益来看，油价在80至100美元之间对美国啊是最好的，因为我是个卖油的。那么这种观点呢也与经济学家们提高了美国对油价的忍耐的红线呢又形成了一种佐证。就之前的70多美元的那个价格啊，对美国并不是利益最大化，就油价在80到100之间会让美国人更舒服。所以这个报道呢能够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了解战争对石油价格的影响，以及石油价格对美国经济的一些关联，什么时候会亮红灯，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新的认识。当然这些经济学家们的预测未必是有科学性，或者未必是符合实际，但是在大家都找不到方向，都是一头雾水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概念提出来，而且呢，截止目前又没有多少人拿出有说服力的理由来推翻他们这个判断，所以这个判断呢，在目前这个时间节点是被广泛接受的。它的意义在哪儿呢？就一旦油价接近138，市场会大跌，那么你在120左右，市场的承受能力就会比之前承受能力要大大提高，所以这有助于我们判断市场对油价 变动的这样一种关联性的影响。另外一个方面的最新信息呢，是路透社的报道，欧洲各国央行在能源危机加剧之际维持利率不变。今天欧洲各国的央行都宣布维持利率的不变，这个也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那么今天欧洲央行、英国央行、瑞士央行、瑞典央行都宣布维持利率不变，昨天加拿大央行、日本央行也宣布维持利率不变。那么这种现象背后，它反映的逻辑是，在中东战争不断升级的情况下，令全球经济前景承压，油价的飙涨潜在的会推动通货膨胀，这个让各个央行呢是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包括美国央行也是这个态度。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伊朗战争有关的最新的信息。第一是华尔街日报报道，霍格塞斯就伊朗战争表示，我们将结束这场战争。国防部长表示，还没有设定结束冲突的时间表。那么今天上午，美国国防部长皮特·霍格塞斯表示，伊朗战争与美国以往的中东的军事行动不同，不能相信德黑兰会按照自己的意愿放弃和计划。他还补充说，我们会结束这场战争，但他强调目前还没有设定结束冲突的具体时间。霍格塞斯呢也总结了开战以来美军的成果，他说美国已击沉120多艘伊朗的船只，并袭击了伊朗境内的7000多个目标。参谋长联席会主席凯恩说，美国的 A10 攻击机和阿帕奇攻击直升机目前正在打击伊朗南部侧翼的伊朗目标。那么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五角大厦将要求国会拨款应对伊朗战争。今天在记者会上，有记者问霍格塞斯，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五角大厦将申请2000亿美元的战争预算。霍格塞斯的回应说，至于2000亿美元，我认为这个数字可能会有所变动，这笔资金将额外拨付给五角大厦，作为国会已经批准的2026年的预算之外的额外的拨款。那么国防部的代理财务主管宣称呢，袭击的前六天耗资113亿美元。那么今天美国众议长约翰逊呢呼吁众议院呢支持国防部提出的这样一个增加预算的要求。那么共和党人大多数是支持这个行动，但也有些人对持续的时间以及对能源价格的影响表示担忧。第三个相关最新信息，这路透社报道，伊朗外长警告称，如果能源设施再次遭到攻击，将零容忍。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该国总统一道警告说，如果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再次遭到袭击，伊朗将毫不犹豫地予以回击。他说，任何结束这场战争的方案都必须解决我们民用设施遭受的破坏。那么第四个相关的最新信息，华尔街日报报道，加瓦德称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战争的目标不同。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今天在众议院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伊朗战争中有着不同的目标，总统提出的目标与以色列政府提出的目标不同。他是在接受众议员卡斯特罗的质询时这么表达，这个也是美国官方人员第一次承认美以双方的目标不同。这个事儿究竟是川普政府的立场，还是加巴德自己表达预计未来几天会发酵这个事儿？因为按道理来讲，美国政府不应该讲这种话。第五个最新信息是路透社报道，伊朗袭击导致卡塔尔天然气供应减少 17%， 恢复需要3到5年。路透社引述卡塔尔能源公司执行长的话报道，伊朗最近对卡塔尔的攻击破坏了该国生产液化天然气出口能力大约 17% 的设施。执行长沙德卡比表示，修复工作将需要3到5年的时间。这次袭击导致天然气价格飙升，欧洲天然气期货价格周四上涨 35%， 超过战前水准的2倍。那么对于目前伊朗战争形势的最新发展， LT 想与网友补充三个观点。就第一呢，是以色列这次袭击伊朗的天然气田呢，遭受了伊朗的激烈的报复。你看，仅仅报复袭击这个卡塔尔天然气设施，就让它损失 17% 的产能。那么这个事儿引起 舆论轩然大波的呢？关键点在川普开战以来一直强调没有攻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川普的目的呢是为结束战争谈判达成协议留有空间，不想把伊朗逼到绝路上，这个是美国既定的策略。但是昨天以色列轰炸了伊朗最大的天然气设施，那么这个就明显与川普一再宣称的这样一种原则相违背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么昨天川普发了一个长长的贴文，他讲了三句话。第一，以色列这个行动美国不知情也不赞成。第二，川普承诺不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国会要求以色列克制，也就是说下不为例。第三，他警告伊朗，你不能再报复了，你现在小脾气发出去打了卡塔尔也就到此为止，你不能再报复了，你如果再报复的话，那不仅是我允许以色列去炸你能源设施，我美国也要炸你能源设施。那么川普的这个回应呢，引起舆论最大的争议，就是以色列在川普一再宣称不攻击能源设施情况下，以色列动手了，就这个事儿是否反映美国以色列的战略脱节，特别是盟友在战场上各自为政，这个给战争带来的风险是非常大的。那么美国舆论这两天讨论呢，他们对这个事儿上啊，认为是一个重大的危机，内部的危机，就是美国以色列联盟之间的一个危机。第一呢，是他透露了战略目标的本质的分歧，就像加巴德讲的，川普不愿意讲这话，加巴德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 LT 判断更多是出于他个人的立场，他是亲以色列的。那么这个行动反映出来的战略目标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川普的这个战争逻辑啊，它是一种交易型的现实主义，他追求的战争目标是精确瘫痪，并不是全面的崩溃。他不碰石油设施，既考虑最后谈判的空间，也是不愿意过度的推高国际油价，这个是川普很小心翼翼的事。那么从以色列来讲，他的战争目标，他认为这是他最后一次机会，能把美国啊弄到一起打伊朗，他认为这种机会不多。对他来讲，每一次攻击他都认为是最后一次机会，因为他不知道美国什么时候叫停。那么第二个方面，美国媒体讨论这是不是川普与内塔尼亚胡唱双簧，故意让内塔尼亚胡去炸，炸完了川普说不知情。那么这种可能性，美国媒体认为这次可能性是极低的，这个就是以色列自作主张，因为川普他没有那个本钱去过分的推高油价，因为美国总统对美国民众他是有责任和义务的。所以尽管有一些媒体喜欢川普，有一些不喜欢，但是很少有媒体认为这是政治双簧，就是以色列自作主张。那么第三个，美国舆论讨论的焦点呢，是以色列的这次行动啊，它会给这场战争带来额外的战略风险，就这种失控会产生连锁反应的，特别是在战争的收尾阶段，因为以色列希望多干一点，反正这一次机会难得，所以这种啊失控的现象，美国媒体担心可能还会发生。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川普这次公开抱怨以色列，说在美国不知情的情况下，以色列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动手，那么这就滋生出另外一个问题了，就美国国内包括刚刚辞职的这个反恐中心的主任，他反对伊朗战争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说这场战争啊是美国被以色列拖入的战争，或者是被以色列劫持不得不打的这场战争，说这不是美国的战争。那么川普这次抱怨以色列擅自做主，他又推高了这种啊被以色列拖入战争舆论进一步高涨，因为以色列的行动坐实了美国战略被动的民间观感，就美国的反战派包括左翼的进步派、右翼的孤立主义者派，就这两派啊都是反对这场战争的，他们似乎找到了证据，你看我说你被以色列拖入战争吧，以色列人提供了这个证据。那么这个事儿也导致川普的 MAGA 内部的内部冲突加剧，就是孤立主义派与美国优先派内部冲突加剧。同时川普的这个推责也好，抱怨也好，它是一个双刃剑，对川普有利的呢是他这种甩锅或者是撇清责任，有利于啊保护自己的支持率，就是川普并没有啊推动战争升级或者让美国陷入战争的沼泽，就川普还是清醒的，就他这个抱怨对他自己来讲他是一个止损，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副作用，就为什么说是双刃剑呢，因为他也公开了盟友之间的裂痕，助长了美国国内的反战舆论。 所以这次以色列的行动啊，确实给川普制造了不小的麻烦。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今天美国舆论都在议论个问题，就战争开战以来，这个美国国防部啊，是不是高估了这个战果，或者夸大了战果？为什么呢？因为战争进入第三周以后，伊朗发射导弹的数量明显反弹，因为之前每天美国国防部公布伊朗发射导弹数量，他们认为呢，与开战之初相比，伊朗导弹发射数量减少了 90%， 那也就意味着说美国摧毁了伊朗 90% 的导弹发射能力。但是进入第三周明显反弹，那么第三周伊朗发射导弹平均呢是每天超过了30枚，而第二周呢它平均只有15枚，特别是17号就本周二，伊朗发射了37枚，这个不仅数量上明显的反弹，而且呢3月15号伊朗首次向以色列发射了固体燃料的中程导弹，这个是开战以来他第一次发射这种导弹，说明伊朗在战争初期他并没有拿出他呀全部的实力，他是有所保留的。所以今天舆论呢就在讨论美国战争部啊或者国防部对他们的战果什么 90% 这种评估啊是过于乐观，或者是高估了战果。那么这就为未来战争环境就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伊朗方面自己也宣称他还有大量的储备，所以舆论发酵它实际上是两个方向去发酵。第一呢是战争准备阶段美国方面是不是就低估了伊朗的这个军事实力，第二呢是高估了开战以来的战争的成效。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这两天在海外社交媒体，这个不仅是中文社交媒体，国际社交媒体啊，一个有关中国的热门的新闻事件。尽管目前主流媒体没有介入这个事件的报道，但是从行业专家的舆论来看，对这个事儿啊是高度重视，广泛议论。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事件传播的主要内容。事件起因呢，是一个叫名为“闪耀中国”或者是“燃中国”，就现在中国网络很流行，哎，什么什么很新颖、很劲爆，很多网民愿意用那个“燃”，它这个“燃中国”这个黑客团体。在暗网的论坛上公开声明，他们成功入侵了中国国家超级计算中心，成功取得了高达 10PB 军工数据。这个 10PB 呢就相当于1000万GB， 所以你看这个数据量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个黑客组织他对外宣布他获得了哪些数据呢？主要是三个方面，都与军工相关，包括航天航空，涉及到飞机、导弹、潜水艇以及武器打击的模拟系统，包括航母、装甲车。第三类呢是流体力学与有限元的分析，就涉及到军工的仿真技术实验。那么目前黑客他抛出了一些样本数据供舆论去验证，就我这真的假的，我可以拿些数据来你们来检验，看我说的是真的假的。那么这个信息呢迅速在各大社交平台，主要是国际上，中国可能不允许议论这个事，在海外各大社交平台广泛议论，而且呢全球相关的专家踊跃参与这个事件的讨论。那么目前有一定共识的判断的是，就黑客这次得手啊是通过什么方式，或者是超算中心究竟有什么漏洞被他们得手。那么行业专家普遍认为呢，这很可能是超算中心共享架构的漏洞让黑客得手的。所谓的共享架构呢，多机构共用计算资源，权限隔离不够严格，一旦突破某个节点可横向移动。所以也有一些科学家呢是认为他这次黑客得手啊，很可能是通过航空工业集团、国防科技大学等合作机构他们的计算机系统啊进入这个超算中心的。第二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议论比较多的一个判断，就这次黑客得手啊，这个 10PB 这么巨量的这个数字信息，单靠网络短时间的传输不可能，就这么大的量啊， 10PB 你再快的高速传播那也是需要持续几周才有可能，那么你持续几周这么传输，那早就被中国发现了。所以说很多业界的专家啊认为有内部人配合，这种可能性很大，就他获得这么大量的数据，它只有长期的潜伏渗透，然后再分批外传，这个才有可能。 那么另外一种可能呢，就是物理的外泄，就是内部人员呢直接拷贝在硬盘上，然后把硬盘带出中国。那么这种物理外泄这种可能性呢，比长期渗透分批外传这个可能性要低。但不管哪一种方式，舆论普遍认为这个事儿是有内部配合的可能性非常大。那么第三个方面，目前被专家海外的专家认可他的样本的真实性，这个有没有一些共识？那么他扔出来这些样本呢，目前被确认的呢是一些仿真结果的文件，就是他武器制造啊确实是中国的一些军工科研信息，这个没有问题，就是他扔出来样本呢没有发现是造假或者是虚夸，所以这个对于判断他的主体的信息数据真实性这个还是很有利的。因为假如你扔出来的样本被人家一看，你这是根本是没有什么价值，或者东拼西凑，这个不是，这个确实是中国的军工的一些仿真科研的一些数据。那么第五个舆论议论比较多的，就他这次黑客的要价呀很有意思，就你这么天量的数据，这么机密的数据，你想卖多少钱？这个黑客组织开价呢是10000枚门罗币，这是一种加密货币。那么这个10000枚门罗币相当于多少美元呢？按目前的价格相当于341万美元。那么根据今天这个汇率嘛，就是一枚门罗币相当于341美元。那么黑客组织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门罗币呢？这个加密货币呢它是完全匿名，与比特币不同，门罗币使用了还签名和隐形地址，就执法部门非常难追踪资金的流向。你如果使用比特币的话，一旦锁定钱包，比特币很容易被交易所冻结，但门罗币目前技术上仍然是追踪者的噩梦，你很难追踪它的资金的流向。那么舆论议论的焦点呢，还不在他为什么用门罗币，就他提的这个价格呀，还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按照市场价来讲，他这个10PB 的数据只卖340万美元，而且是军工机密，这个确实太便宜了。就他为什么做这个定价？那么舆论理解上呢也很有意思，就普遍认为呢，这种黑客啊，他还不完全是为了钱，就是他这种啊示威或者教训中共或者让中共难堪，就这种意图啊远远大过他卖钱，就与传统的黑客还不太一样。那么有很多网友呢可能就会提出个疑问，谁会买这些数据？那么实际上舆论普遍认为呢，两个方面是会最感兴趣，就第一是西方这些情报系统，他们会去买，因为你样本证实是真实的，所以对他这个主体数据来讲，西方国家会感兴趣的。但西方国家不会用政府的名义去买，他们也会通过一些隐秘的名义，以个人的名义，甚至以所谓的黑客组织名义去购买，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另外一方面，中共也有可能去买，就中共他也可能会去让一些民间团体个人的名义去协商。那么中共买呢，这个舆论普遍认为中共他很难向西方国家去买那么样的简单，因为中国去买无非是想堵住这个传播，想买断，但是黑客组织他来出你的丑，他不可能与中共和好，或者假如说是中共想打击的人的话，中共也不会原谅这些人，所以他不太可能让中共买断，就即便答应你买断，这种数字资产他很轻易复制，所以中共更多的可能是通过情报系统以买的名义去追踪这些黑客组织，这种可能性更大。那么既然黑客们都知道这一点，所以在黑客出卖这些数据的时候，他可能就得非常小心，你很难鉴别哪些是西方国家利益集团来向他购买的，哪一些是装扮成西方国家中共的势力来与他接触的。所以这个 10PB 的数据卖不卖得出去还是需要继续观察的。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今天一个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摩根大通已关闭中国投资者唐浩私人银行账户。唐浩先前因斥资数十亿美元入股全球表现最佳的股票之一而声名鹊起。这篇报道呢也描述了一个很神秘的人以及他做的一些神秘的事儿。就这个叫唐浩的中国人，在摩根大通的私人银行呢，他是一个开户的重要客户，摩根大通呢也帮助他进行投资进行理财，就从他身上呢每年呢也能够赚几百万美元，这是一个大客户。但是摩根大通呢突然宣布 这个客户不要了，把他的账户关闭了，就这个人跟我无关了。所以这个事儿对投行来讲，对私人银行来讲，这是一个很离奇的事。为什么这么稳定的大客户突然不要了呢？那么显然舆论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客户可能是有麻烦，洗钱啊，贩毒啊，只有与这些敏感的事相关，这个私人银行才会把这么优质的客户啊给拒绝了。彭博社这个报道呢，他也没有介绍更多的内幕，但这个事儿在华尔街是炸锅的。因为这个唐浩这个人呢，过去几年一直是美国证券行业啊议论的高风险的人。不知道中国的舆论呢对这个唐浩有没有关注，有没有了解，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有关唐浩以及唐浩背后的一些争议。你从这个热点新闻的背景呢，你还是能够感受到中共的有些政策，中共的有些势力还是非常猖狂的。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唐浩的个人背景。这个唐浩他在美国出名，或者美国证券行业关注这个人，是因为啊，他在一家美国科技公司上市之前突然投了十几亿美元投到这家没有上市的公司，然后这家公司上市以后股价飙涨数倍。所以这个唐浩上市之前投入的资金呢，目前市值超过了50亿美元。像这种事呢，过去只有像温家宝的儿子能干得出来，温元松，哪个公司要上市，他马上就投钱，投钱他爹负责批，马上能够赚一大笔。这个在美国来做这种事是很罕见的，谁都想做这种事，这种事的机会都是被美国一些大的投行私募集团能够做成这种事。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人，谁也不知道他来历，他做成这个事，所以让美国证券业啊一直对这个人呢议论纷纷。这个人除了知道是中国人以外，摩根大通呢也透露他同时拥有加拿大的国籍。就不仅这个唐浩引人注目，唐浩还有一个妹妹叫唐林，也是这家科技公司的大股东。那么人家投资成功了，人家发财了，为什么美国证券行业不依不饶要关注议论这个事或者质疑这个事呢？因为无论是唐浩还是他的妹妹唐林出手十几亿美元，你到中国的舆论去查呀，中国的富豪怎么查，查不到这两个兄妹的来历，他钱从哪来的，他干什么来的，谁都不知道。甚至现在连互联网上没有一张这对兄妹的照片，因为从西方来讲，特别是你生活在加拿大，你总会流露出你的痕迹来的，但是这对兄妹就是被查不到。所以他那个加拿大国籍啊，可能也只是他的一个身份而已。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来了解这种啊隐形富豪、低调富豪全世界都有，为什么舆论总觉得这个唐浩有一点说不清，或者是非常可疑呢？因为从唐浩他登记的联系地址，其中呢有一个香港地址，这个香港地址呢在香港长沙湾一带，那么与中国的一些非法集资案、境外洗钱账户啊，他们留的地址是高度重合。你看这就扯出来中国的非法集资了。而新加坡联合早报和彭博社他们都提到这个唐浩可能与这个太子集团这个陈志是有关联的，因为这个唐浩他控制的所谓的离岸公司，在一些免税岛注册的公司与陈志控制的空壳公司在香港股市有过频繁的交往。你看他就跟陈志就扯上了，但是你要进一步去查，因为他这些离岸公司啊在免税岛他的银行账户的进一步的往来就断线了，但这个疑点是暴露了。另外呢，是美国一家做空公司质疑过这个唐浩与中国的这个 P2P 一个重大案件有关，这就扯出了很多中国网友啊非常熟悉的中国 P2P 大案团贷网。团贷网的这个创始人叫唐军，2012年呢与一个叫张林的人呢在广东东莞创立了这个所谓的团贷网。他创立之初呢，他成名呢是因为这个唐军呢在2012年他花了213万元人民币，他竞争最后获胜，争取了与投资大佬史玉柱共进晚餐的机会，这就模仿巴菲特，他一举成名。然后呢他就办了他这个团贷网，注册用户啊高达几百万人，就中国民间受骗了，受这个团贷网受骗几百万人。他这种啊所谓的非法集资也好，骗钱也好，他弄走了1300亿人民币。那么最后这个事儿呢被中共呢立案，这个唐军也被抓。那么团贷网留了一个尾巴是什么呢？他有348亿人民币的未偿还金额， 就是有几十万人被骗。那么这348亿人民币消失，与这个唐昊啊拿到差不多这个额度的钱去买美国这家科技公司的投资呢，是大体相当的。所以你看一提这个 P2P 啊，可能会勾起很多人的痛苦的回忆。中国在有一段时间这个 P2P 啊，网络借贷啊，这个非常疯狂，数以千万计的人呢、啊、被骗。相信大家很容易回忆起几个标志性的这个事件，比如说一珠宝、钱宝网，还有这个团贷网，以及云南的泛亚有色金属交易中心。就这些人骗钱，他有个共性的规律，都是与官方或者官方人物进行勾结，然后骗得公众的信任，最后卷款而逃。那么这个唐昊他坚决否认与唐军有关系。那么有关这个神秘的唐昊，相信网友们很容易去发现一个关键的这个环节或者是一个节点。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唐昊生活在中国，为什么突然会发现美国有一家好的科技公司马上要上市，而且上市以后股价会大涨呢？他怎么会这么火眼金睛呢？而且他之前又没有任何风险投资、科技投资的经验，没有任何战绩的，他怎么会发现这么一个好生意呢？这就扯出案外案。这家美国的这个科技公司在上市之前，他进行最后一轮的融资，那么上海国资委的企业东方证券下面的一个私募基金东方宏泰，他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发现了这个企业，他要投16亿。而这个东方宏泰呢，他在美国是很有名的，他一直代表中共来收购美国的一些高科技，后来被美国发现了，美国就开始全面封堵这个东方宏泰。当美国财政部就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知道东方宏泰入股这家美国科技公司之后呢，美国财政部就做出了决定，禁止中共的这个国有资金来收购这家企业。那么东方证券退出以后，这个唐昊就出现了，而且他拿出来的资金正好是东方宏泰之前要投入的资金规模。所以说这个唐昊他怎么神奇的精准的投资这个企业，又精准的把十几亿美元变成了50几亿美元，这个节点性的事件就是这个东方宏泰。所以他对唐昊的背景身份又带来另外一个质疑，他是不是中共的白手套。你看这么多疑点，而且都是这么重大的疑点，到今天美国官方、美国舆论仍然是一头雾水。那么看到这个节目的中国大陆的网友啊，你们也可以去了解一下，从中国国内了解一下这个唐昊究竟是何许人。所以彭博社短短的几句话的报道啊，今天弄到华尔街的舆论呢，人人都在当这个福尔摩斯。但是呢，到目前为止，有关唐昊的真实身份、真实背景仍然没有人知道。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这两天在中国，特别是在房地产领域引起广泛关注、广泛争议的一个重大新闻事件。我们分享上海证券报的报道，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两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这个呢也被中国房地产业啊普遍称为的38号文。这个文呢对中国房地产的价格啊会带来重大影响。尽管官方很低调对这个文件的发布，没有去大张旗鼓宣传，但是这个文件的内容啊让整个行业包括一些买房者都受到了重大的冲击。就他这个文件里面其中有一句话，原话这样表达的，新增建设用地优先保障重大项目建设和民生事业发展，原则上不用于经营性房地产开发。这可不得了了，这话用白话来翻译是什么呢？就中国政府在批准新的建设用地的时候，新增土地供应的时候，原则上不许用在房地产开发上面，只能用在重大项目建设和民生事业发展，这就断供了。那么新增的建设用地不向房地产业供应了，它意味着什么呢？它就意味着土地价格要上涨，或者呢是房地产开发商无米之炊，没有地可开发。那这个会让整个中国房地产行业啊会带来大混乱的。那么房地产行业呢普遍认为呢，中共的这个政策啊，它可能是为了促进这种啊去库存，就是库存房卖不出去，卖不出去是因为不断有新房，我现在斩断你新房的土地供应，那你老百姓刁民了，你只能去给我买库存房，把库存房买完了我再供应新的土地，这个避免房地产危机进一步加深。这是市场揣测政府啊做这么激进的政策的动机。 但现实呢，房地产行业认为呢，不可能达到这个目的，你只会让房地产市场更混乱，让人们更恐慌，你政策增加了不确定性。那么针对这个文件38号文呢，给中国房地产市场带来的冲击以及混乱，中国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司长孔卫东近日呢又出来辟谣或者出来解释，他说通知当中明确新增用地原则上不用于经营性房地产开发，但这不等于不供应房地产用地，而是要重点用好存量资源。那么他这个解释似乎要维稳，就是说你们舆论呢理解错了，包括一些媒体官方媒体理解错了，我不是断供，我只是说不供应新增的土地，就从农用地变成建设用地，这个我不供应，但是呢我并没有说不供应这种拆迁用地，你们要搞房产开发还是有地的，你就是旧城改造啊，旧房拆迁啊，这些把土地翻新，这个还是有地的，所以你不能说我断供。那么针对啊断供与不断供这么劲爆的这个房地产的最新政策， LTV 网友啊分享三个方面的观点。就第一，中国自然资源部啊这个38号文说的非常清楚，但是在舆论啊普遍争论质疑的情况下，官方又做了一个解释，解释以后舆论并不认可，它反映的是官方难以自圆其说，这个还是反映了中共一贯的做法，就是既要又要，它白纸黑字就是断供，新增建设用地就是断供。但是当市场意识到这一种断供给市场带来的扭曲和巨大冲击时候呢，他又来解释说我并没有断供，存量地还是供应，那么这是一个假命题，因为存量地拆旧房子建新房子，这个是任何时候都存在，这个不是一个供地的概念。所以市场啊舆论消化仍然还是回到中共啊今年突然要对房地产供地啊断供了这个事上，就敢做不敢当。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中共为什么要出这种极端的政策，在过去几十年中共处理房地产政策对土地的供应时紧时松，但是从来没有断供过，今年为什么他突然要断供了，他实际上还是反映出来中共对去库存的一种焦虑，走极端。这可能是有人啊跟习主席讲房地产现在为什么，习主席说了要稳定房地产市场，为什么稳定不了还在跌，主要是已经建成的新房卖不出去，变成库存房了。第二呢，二手房大量的积压也卖不出去，就是存量房卖不出去，所以习主席提出来的房地产市场稳定这个任务没办法实现。那好了，小学博士一看这还不简单呢，集中精力把存量房二手房把它卖掉不就完了吗？那么为了集中精力去库存，我不让你新房再拿到新土地不就完了吗？不供应新土地不就完了吗？所以这个呢你还是能看出这种啊对去库存的焦虑，他采取措施是一种非常极端简单化的，所以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处理房地产的政策最极端的一次。他这次极端的与2015年16年习近平涨价去库存还不一样，那个呢还是诱导做局忽悠让老百姓去买库存房，这一次呢习主席暴脾气出来了，他要用强制的手段去库存，这什么含义呢？就我把新增建设用地清零断供，你这些刁民要买房只能够买库存房，强制性的不得不买库存房，这个是前所未有的。当然从政治上来讲很容易理解，这是标准的习式做法，习近平的做法。你们都说现在这个房价稳不住，稳不住是库存房太多，那好办呢，只能买库存房。那么第三个我们来一起讨论一下，习主席这个强制性让人民群众只能买库存房，就这个能不能够得逞？就他过去两年要求稳定房地产价格稳不住，他开始走极端铤而走险强制性买库存房，就这个习主席目标能不能达到呢，实现呢？ LT 认为啊，这个很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为什么呢？市场的消费特别是这种不动产的投资，人们是买的预期，我明知道你现在是强制推销库存房，而且呢只是短时期的政策，我为什么不等你这个神经病政策过了以后再买房呢？那么如果有这种预期的话，习主席强制卖库存房会被老百姓识破的啊，人家知道你目前在焦虑在走极端呢、你卖不出去的房让我强制性的买，谁会去配合习主席的这个蛮横呢？谁愿意做这个冤大头呢？所以这个现象他也反映出来，就习主席他一直是相信权力，他一直相信拳头，至于他的经济 底层逻辑啊是一致的，就他认为政府无所不能，既要重视政府的能力，也要重视市场能力，但是不要低估，不要轻视党的领导，政府的这样一种支配能力，这个是他的经济治理经济的底层逻辑。所以他这次气急败坏，我说了让你们房价要稳定，你们不稳定，那好了，我断供，只能卖库存房，这个就更像是他自己跟自己斗气。这个他会让中国的民众，特别是购房者，会回避习主席意气用事啊发疯的这个特殊阶段，反而会遏制房地产的消费。那么强制性卖库存房，这不是习近平亲自来处理房地产危机啊，他做出的明显的错误并不是第一次。他上一次明显的错误呢，是他在中国发生疫情的时候，在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在中国老百姓呢最没有能力买房的时候，他提出来三道红线，主动刺破房地产的泡沫。就这个事儿没有错，时机他选择的非常错，他从政治上去选择的。因为在2021年呢，本来是中国疫情当中经济是低谷时期，但是由于他的清零，短时间他看到一种假象，说中国啊结束了疫情，西方一片哀鸿，所以他当时呢就信心爆棚，就提出来时和势在我们一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眼睛加快。那么在这种情绪下，他认为啊中国目前是最好的时候，别人都倒霉，所以主动来处理房地产积累的问题，刺破这个房地产的泡沫。刺破没有问题，就当时那个时机以及他对形势的判断错得一塌糊涂。到了2022年，全世界疫情结束，只有中国一个人一家在防疫，而且还在上海封城，整整比全球的节奏晚了两年，或者习近平错误的治理疫情的方式啊，耽误了中国两年时间，也加重了中国房地产的危机的痛苦。那么这一次新增土地断供，强制民众消费这个库存房， LT 认为这是第二个重大的错误。当然也欢迎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大家也可以来站在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评论习近平的这个房地产的杀手锏的新政策，究竟是有利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稳定，还是会带来更大的畸形，为市场增加更大的风险。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